读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二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禁闭的禁，封闭的全圆。你园内所结的，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大家都知道雅歌就是歌中之歌，也就是所罗门的歌。我们的主是真所罗门，我们这些人都是苏拉密女。所罗门跟苏拉密这两个字其实是一个字，在希伯来文不容易分清楚的，不过一个是阴性，一个是阳性。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和平的君，和平之君。那么苏拉密呢，就是和平之后。我们如果念快一点的话，所罗门苏拉密，苏拉密所罗门，我们觉得两个是一个声音。那主是用这个来形容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他是所罗门，我们就是苏拉密。他如何是和平的君，我们今天也享受所有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所以我们好像就成为和平的皇后。那么雅歌呢，实在说来就是说到所罗门和苏拉密之间那个爱的关系和爱的生活。这里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缘，先说到妹子，后说到心腹，因为这刚好说到我们得救和蒙恩的关系。因为说到妹子，说到生命，说到妹子也说到形象，但是然后说到心腹，那就说到我们与主之间爱的关系。所以我们感谢主，这里所罗门王说我妹子，我心腹，他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所以能和主之间有那个爱的关系和爱的生活，是因为他用圣灵重生了我们。因着我们有同样的生命，我们的主就在众子中可以做长子，而且我们要被带到一个地步，我们要渐渐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知道这是神拯救我们最高的目的。一开始我们要记得我妹子，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二章第八章二十八节那里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那个益处是什么呢？益处就是叫我们能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使基督能在众子中能做长子。那因着这个缘故，他称呼我们做妹子。所以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所罗门说这些话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带到神旨意的中心，知道他为什么要拯救，为什么要把生命给我们，因为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妹子是说的生命和形象。一个家里面如果有几个兄弟姊妹，你发现做哥哥和妹妹有的时候很像的，因为是一个父母生的，不止这样，他们享有一个生命。这是我们跟随主的第一步。可是主不只停留在这里，我们不只是主的妹子，在所罗门的眼中 我们也是幸福。当然，如果就着圣经严格的解释来说，那个心腹，特别是指着有一天心腹要装饰整齐，然后呢，我们的主就能回来迎接我们。但是今天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的确已经许配了给我们的主，许配给了我们的基督。所以今天主向着我们的基督，保罗的基督乃是像神那样的基督。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基督。因为爱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完全的占有。今天主不只把生命赐给我们，他要完全的占有我们。因为我们不只是他的妹子，也是他的心。但这里为什么主这样称赞呢？我妹子，我心腹，他说乃是关锁的园。在主的眼中，我们像一座的园子，花园，是叫我们主称心的地方，是要叫我们主喜乐的地方。这就叫我们想起伊甸园的故事。好像自从创造天地以来，因着神没有达到他心中所要达到的，所以你看圣经里面一直要等到创世纪才提起伊甸这两个字。伊甸就是快乐的意思。好像自从神有了人，神才有快乐，而人有了神，人也能够得着满足。所以这就说出神的心意。我们常常从我们的眼光来看主，但是我们要知道到底主在什么的眼光来看我们，这样我们就知道他对我们的期许是什么，他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但愿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不要辜负他对我们的愿望。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不过这个园子不要忘记了，不是公园，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休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观赏。这个园是私家的花园，这个园是关锁的园。为什么是关锁的园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园子里只有主与我们。我们把世界关在外面，把我们的主关在里面。那什么时候我们这样的过日子过生活，那么在主的手主的眼里面就像关锁的园一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非常的忙碌，我们见到许许多多人，我们的生活也很忙碌，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每天是不是都把这个世界关在外面？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把世界关在外面，把主关在里面。那么在这个园子里面只有主与我们，所以这个生活严格说来就是奉献的生活。就像保罗所说的，从今以后但愿没有人来搅扰我，但愿这个世界不要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在主面前许一个愿，说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放在主的手里，成为一座关锁的园，让他单独的在这里欣赏，让他单独的在这里享受他一切所有的。那么当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你要看见为什么我们这一座，我为什么我这里是一所关锁的园，为什么是一座关锁的园。你我如果读下去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园子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比方说我们读到第十三节，你园内所结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的乳香物、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是一座关锁的园。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你知道在我们里面最少有三样的东西能够叫主得着完全的满足， 哪三样东西呢？第一，你看这里有果子；第二，你看见这里有花；第三，你看见这里有香料。这三样东西，果子乃是说一个生命渐渐的成长，达到成熟。本来是一个没有办法捕捉的生命，现在呢，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成型了，我们看得见。而且当果子结果累累的时候，我们不只看见生命，而且我们能看见生命丰满的景象。弟兄姊妹，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起头的时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好像非常的抽象，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但是渐渐的，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型的缘故，当然我们知道为了这个缘故需要经过一些产难，也需要经过一些十字架的工作。葡萄本来我们觉得葡萄好像没有形状，好像葡萄是往好几个方向都能生长的，但是最后当葡萄成熟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代表生命的丰满。所以让我们记得，这里的果子乃是指着基督生命的丰满，说不是我们这个人能够叫主得着满足，不是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为什么我们黑呢？因为我们在亚当里。为什么我们秀美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只有我们住在基督，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长到一个地步，人说这是果子，而且是上等的果品。所有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上等的果品，盼望我们能够有很深很深的印象。花这里特别说到奉献花，花是代表基督的美丽，而这个奉献花在圣经就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乃是涂指甲的花，是染料，就是用来染颜色的，来增加人的美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为什么我们能让人看见我们的容美，因为我们都披戴了基督。所以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不只在这个园子里面能遇见基督生命的丰满，我们也能碰见基督生命的美丽，那就是花所代表的。不止这样，有许多的香料，这里有拿达，有番红花，有这也是香料，有菖蒲，有桂树，各样的乳香木、没药、沉香。我没有时间仔细一个一个来说它，这里都是香料。这些香料有的时候是怎么发出香气来呢？把它一磨成碎，一用压力一把它磨碎了，香气就发出来了。有的时候用刀一定要割到这个树皮的深处，它就流出香来了。有的需要用水来煮，温度很高很高的时候，它就发出香气来。有的香要经过火烤，烤到一个情形，它就发出香来。弟兄姊妹，这个是代表基督的馨香。所以今天我们所以是关锁的缘，我们要知道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三样的工作。第一，就是能够在我们身上因着生命的成长能够产生果子，上等的果品，那就指着基督生命的丰满。不止这样，基督生命的美丽，最后 乃是基督生命的形象。感谢主，因着我们肯在主的面前接受主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栽培和工作和雕刻，我们能成为一所关锁的人，能够让主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享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主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人，禁闭的禁，我们是单单属于他，他也单单的属于我们。当我们是一所关锁的园之后，我们自然在神面前会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十六节的祷告：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子，吃他佳美的果子。实在说来，这里的祷告啊，不是我们天生就会的祷告。这里的祷告，因为我们成了关锁的人，所以我们自然就接受圣灵的工作，接受圣灵的雕刻，接受圣灵的刻，圣灵的煮，圣灵的烤，圣灵的割，还有圣灵的培养，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园子里面让人找到基督的美丽，找到基督的馨香，也让人遇见基督的丰满。所以这是圣灵工作的结果。那因着我们常常在圣灵，因接受圣灵工作，我们自然就接受圣灵的教导，因为我们本来不知道要怎样的祷告，我们不会祷告的。但是呢，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就为我们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实在说来是圣灵指教的结果。那因着圣灵教导我们，所以我们才开始会祷告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所以你记得吗？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那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实在说来，我们不会祷告。为什么说我们不会祷告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那有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说我们需要，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实在说来，我们不需要，我们不懂得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许多时候以为说这是福，所以我们求主把那个祝福给我们。我们求了半天，结果主没有答应我们，我们生气了。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个福不是福。幸好主没有把我们以为的福赐给我们，因为那个福实在说来是祸。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主啊，这是祸，求你挪去这个祸，求你挪去这个拦阻，我不要这个东西，这个环境叫我退缩，主求你挪走。我们以为是祸，结果你发现你所拒绝的祸后来原来是福。有很多一生里面最宝贵的机会我们失去了。光阴像一个老人一样，他前面是很长很长的头发，后面是秃头。圣灵有的时候就像这个老人一样，他把最好的福要赏给我们，但是我当他来到我们面前，我们以为是祸，我们以为对我们有困难，所以我们没有抓住他。等到他回过头去，我们发现说那个应该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机会，但等到你再抓他的时候，那个已经过去。从前有一个小孩子，有一个人告诉他说，那你从这个麦田这一头进去，从那边麦头出来，你如果能够捡到一颗最大的麦穗，我要给你许多的奖赏。结果他就从这个麦穗，从这个麦田里面经过， 看见有一个麦穗不够大，所以他不要。再等一等，看见有一个麦穗很大很大，他几乎要把那个麦穗剪下来了，撕下来了。后来想想前面可能还有大的，所以呢没有。到了后来又看见一个麦穗，他说这次我可以把它摘下来了，但是心里想不行啊，我要的是个最大的麦穗，所以他说后面好的东西一定在后面，所以也许他就唱明天会更好。你这人的心都是要明天会更好，所以呢明天那个麦穗一定是更好的。等到后来发现麦穗没有那么大，结果他越没有那么大他就越舍不得，他觉得不甘心呢，这个麦穗我就舍不得摘。到了最后呢，他是空手的进去，空手的出来。弟兄姊妹，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主让你从这个麦田里面经过，你知道哪一个麦穗是最大的麦穗吗？你说这个麦穗太小，这是祸，我不要。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回过头去看，那个麦穗是一生最大的麦穗。弟兄姊妹，你我能不能说我们懂得怎样祷告？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福，不知道什么叫做祸。许多时候我们遇见苦难，我们说主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这个明明是祸，是我们不要的。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就是因为主让你遇见了那一次的灾难，叫你躲去更大的一个灾难，你只有回过头你才能看得见。就是因为主让你生了那个病，叫你躲去了一个更大的病。我们以为说病是代表祸，我们不要。我们以为是医治，是我们以为什么都是好好的，我们以为那就是福。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福的不是福，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祸的不是祸。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实在不知道怎样祷告，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在主面前被带到一个地步，承认说主啊，我实在是不懂得，我们实在是不会祷告，我们要神的旨意，结果我们做了愚昧的人，我们让许多的机会流失。所以难怪在我们一生跟随主的时候这样的贫穷，这样的软弱。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的。但是感谢主，如果你我是关锁的人，如果你我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只让把世界关在外面，只有主关在里面，让主来做主，让圣灵来掌权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会祷告不要紧，圣灵要亲自，你看那句话多么可爱，他亲自要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所以每一次我们都要祷告说，主，我们不过是关锁的人，让你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然后圣经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弟兄姊妹，鉴察人心的是我们的神，他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是有意思的，圣灵每一个祷告都有意思的。然后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替圣徒祈求。弟兄姊妹，如果你我把自己奉献给主，让圣灵来做主来掌权的话，那圣灵不祷告就算了，圣灵一祷告不是照着你的意思，也不是照着我的意思，圣灵一定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替圣徒祈求，他不是根据我们的，根据神的旨意。那因着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弟兄姊妹，结果他要为我们祷告，让我们遇见这件事，让我们遇见那件事，好让我们变成我妹子，也变成我心腹，真正的成为一所关锁的园，不光是有名字，而且实在有实际。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主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所需要的都是我们的福，我们所不需要的都是我们的祸。你我有一天要看见，在我们路上有许多东西是外加的，是累赘的，我们所以为是福的通通是我们的祸，因为那个不能把我们带到神旨意的中心里面去。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世界上人所以为的好的都是好的，世界上人所追求就应当是我们所追求的，不，那些东西也许是累赘，也许是多余的，但是如果主为我们祈求，那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那就是我们的福。许多叫我们属灵不能长进，叫我们停顿在哪里的，一点点世界的吸引，一点点世界的福乐，一点点的世界的快乐，虽然是祸，虽然是福，也许那就是祸。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所有在神旨意里面的祸也是福，所有不在神旨意里面的福也是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这么久了，我们真的什么知道，我们真的能够断定什么是福什么是祸吗？但是感谢主，圣灵能把那个属天的祝福赏给我们，所以他就替我们祈求。这个阶段是个不晓得的阶段，但是等一等，他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弟兄姊妹啊，许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觉，觉得好像忽然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这件事。不信主的人所有的事都是宿命的，因为像高尔夫球一样是死的，所以在他们来看，很多东西都是命运的东西，事情忽然来到了。但是弟兄姊妹，对基督徒来讲，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你知道为什么一些事情发生，为什么忽然有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发生，你要晓得这句话，这个晓得是因为根据前面的不晓得，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因为我们有一个不晓得，圣灵在我们上总得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叫我们不晓得，然后我们才能晓得。弟兄姊妹，有的人讲这一段圣经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万事互相效力，其实他讲来讲去他根本不晓得。一个真正晓得的人，因为他前面有一个不晓得，他的不晓得，因为他不晓得怎样的祷告，结果圣灵就拿过去了，圣灵就接过去了，他为我们祷告，不要忘记，他根据神的旨意为我们祈求，然后这个所有的轮子就开始转动起来了。当这个生命的环境的轮子转动的时候，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万事互相效力。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会明白，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不是因为神，我们的主，不是因为圣灵在我那里为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发生是因为有一度你不知道，你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主的手里，你说主啊，我不会拣选，求你为我拣选，求你为我开路。这是证明我们不能，这是证明我们不晓得。当我们这样成为关锁的缘，我们拒绝所有世界的智慧，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灵为我们祷告，那么既然圣灵为我们祷告，他就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祈求，结果我们环境的轮子才打开的。如果你是个爱主的人，你怎么可以这样问呢？因为现在是应该你知道的，现在应该是你明白的时候。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这些事情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件事情乃是因为根据圣灵的祷告，所以环境的轮子才转起来的。所以这件事情临到我们，那件事情临到我们，弟兄姊妹，叫爱神的人就得了益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明白在那个封锁的园里面有多少的故事，因着奉献，结果我们被带到不晓得的地步。
带到无能的地步，带到不会祷告的地步。圣灵替我们祷告，现在圣灵要把最好的赏给我们。所以如果有事情发生的话，不是主要苦待我们，主要恩待我们。如果这个万事是代表苦难的话，弟兄姊妹，这个苦难不是神的虐待，乃是神的优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功课。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因为现在许多事情发生了，这些事情发生乃是要把我们带到神中心的旨意，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的。你我如果不肯奉献，主不会做；你我如果不是关锁的员，主不做的。乃是什么时候你说主啊，我愿意把你关在里面，只我整个人都是你的，让你来雕刻，让你来工作，让你在我身上产生那个果子，产生花，也产生香料。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一定我们会不知道，然后我们会知道，我们眼睛明亮，我们晓得说，我们晓得说，这些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谁是爱神的人呢？那座关锁的园，主的妹子，也是主的幸福。弟兄姊妹，所有环境临到我们，不管是乐境或者是苦境，我们要记得，这些互相效力的结果，是要叫我们这些爱他的人能够得到益处。那因着现在我们明白了，所以我们就能有祷告。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那个苏拉米怎么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起头我们不晓得，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环境不是偶然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一个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临到我们了，那么最起头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纳闷，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问说，为什么这个事临到我们？你我不明白，等一等我们明白了，哦，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原来是要叫我这个人得做益处。从前呢，这个路德有一个学生，马丁路德有一个学生，他遭遇了一件很困难的很艰难的事，他跑来找马丁路德，他说，神为什么允许这件事临到我？马丁路德是一个非常有学习的一个人，他就问这个他的学生，他说，请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发生以前你做了什么事？他说，这个是怎么会我做了，这个在他感觉里面，这个怎么会我做了什么事，现在是神做了一件事情叫我经过这些困难。但是马丁路德说，一定你做了什么事，你想想看。哦，他说，是啊，他说，前不久的时候啊，我有在神面前有一个奉献的祷告。那么他说，好了，现在这就对了，你告诉我，你奉献的祷告里面怎么祷告的？他说，我在我奉献的祷告里面说，主啊，愿意照着你的旨意。他说，好了，你祷告了，你忘记了，神没有忘记，你明明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照着你的旨意。千错万错，你祷告了那个祷告，那现在神根据你的祷告来在你身上工作，你怎么能埋怨神？所以我劝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意识奉献给主，你千万不要祷告这样属灵的祷告，你千万不能有一个有口无心的祷告。你在主面前如果许一个愿，经过了20年你自己都忘记了，我们的主没有忘记，我们的主是给你一个机会，告诉你说，你的祷告他都听见。你看不中你自己的祷告，主看中我们每一个祷告。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奉献主从来不勉强， 我们的主从来不做一个煽动的工作，主从来给你机会让你来后悔。在美国你知道有很多的推销员呢，他们推销能力很强，所以有的时候啊，一下子主妇就上了当，特别是都是选平常丈夫不在的时候，她来了，然后呢，她讲的天花乱坠，很多主妇一下就签了字。后来美国政府下了一个定了一个律法，凡是这样的情形，三天之内可以后悔的，意思就是说三天之内，如果她后悔了，法律准许她后悔，因为这是在高压的政策底下所得着的人。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需要志愿的军队，我们的神从来不募军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的主要用高压的政策把一些年轻人得来了，好像世界上有许多的公司需要人，工厂需要人，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工作我们也需要人，那么谁来做这件事呢？让我们起来鼓励一般年轻人来侍奉主。弟兄姊妹，你可以制造成一个空气，你可以给一个气氛，特别到了特别聚会最后一堂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一个结果不一定是我们的主，不一定人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些事情发生了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一座关锁的园。关锁的园里面的故事就是这么多的故事，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那个声音太难听了，如果这个声音叫我一天睡不着觉，我应该 说另外一句话叫他一个礼拜睡不着。但是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有的时候因着你是单纯的爱主的缘故，你里面明亮了，你知道说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万事包括我的丈夫在里面，包括我的妻子，包括我的父母，包括我的儿女，包括我的上司，包括我的环境。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里面明白了，这就是圣经说我们晓得，我们晓得，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自然就会祷告了，因为现在我们的祷告乃是祷告圣灵的祷告，现在我们所求的乃是祷告圣灵所求的，现在我们所拣选的乃是拣选圣灵所拣选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了这一刻我们能怎么祷告呢？我们能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基督的馨香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多少年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储蓄。那为什么需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因为你知道说我们的主有一个心意，不是叫我们在那里好像把神所给我们的埋藏起来，不是，神那么多年的雕刻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神要叫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就是十字架工作借着主，借着压碎，借着雕刻，借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在里面不是有许多的香气吗？让这个香气能够发出来，叫许多的人从我们他旁边经过，他们能闻到基督的馨香。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南风也看见北风，为什么神让我们经过许多的苦难也让我们经过许多的快乐。弟兄姊妹，有一个目的，要让人看见这一班基督徒是怎样的基督徒，这一班的基督徒不是讲道的基督徒，这一班的基督徒不是空喊异象的基督徒，这一般的基督从我们旁边经过的时候，我们能闻到馨香之气。 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南方，不是北方，我们仍旧是一所关锁的园，但是我们没有完成我们来到地上的使命。如果那样的话，让我们留在修道院，让我们到深山去，没有人看得见，在那仍旧是关锁的园，人闻不到基督馨香之气。弟兄姊妹，世界上人怎么能发现一座关锁的园？怎么能发现一个人是基督徒？那是因为南风和北风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北风是寒冷的风，代表苦难；南风是温暖的风，代表快乐。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我们每次讲到啊，万事互相效力，都是指着倒霉的事说的。那里的万事啊，大概就是指着什么呢？大概就是指着汽车啊，那个轮胎被人放掉了，或者你开车啊，甚至你犯规了，其实良心已经告诉你不顺服里面的恩膏，结果给警察发了单子。那你说这是万事互相效力？一个难看的面孔，你说这是万事互相效力？一个难听的声音，你说这是万事互相效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忘记，当你们度蜜月的时候，这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当你切蛋糕的时候，那是万事互相效力；当你与许多人一同喜乐的时候，那是万事互相效力。是谁给我们一个思想，基督徒必须是个苦命的思想？是谁给我们这个思想，圣灵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都是倒霉的？没有，你看见没有？这个万事里面包括北风，也包括南方。不，问题在这里，我们一个人遇到南风，什么事都忘记了。苦难我们记得很清楚，主给我们多少的福气我们不记得，人在福中不知福。有的人称赞你十句，你的丈夫称赞你十句，你都忘记了，因为你在福中。结果呢，只要说你一句，只要误会你一句，你一辈子都记得。亲爱的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如果我们懂得圣灵的意思，我们要记得，不光是那些苦难叫人遇见基督馨香之气，我们一生里面不知道主给我们多少快乐的时光，弟兄姊妹，那些时光也是叫人能遇见，也能叫人闻到基督馨香之气。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万事互相效力，那个万事所包括的南风和北风。那么这里说是叫人遇见里面的馨香之气，对不对？那么这个馨香之气能够发出来是什么呢？实在说来，就是我们所得一处的一处。那么很多人呢，读到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他们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么你有一部车子给人偷走了，结果呢，那么好了，有人就来安慰你了，不要紧啊，你这个车子这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那么你谁知道啊，也许有一天你会得到更多的好处。所以好像就是塞翁失马。那么过了不久以后呢，也许神真的给你一部另外更漂亮的车子，然后你就起来做见证，你说感谢主啊，前一上一个月啊，我那个车子给偷掉了，那如果那次不偷掉的话呢，今天主不会给我一个更漂亮的车子。那么什么叫益处呢？就是这个漂亮的车子就是神所给我的益处。我们每次都是这样祷，对不对？失去一个儿子，神给我们两个儿子，好像约伯失去了700只羊，结果得了1400只羊。我们说，你看我们的祝福增加了，这个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是我们的益处。弟兄姊妹，这是大的误会。你发现这是误会不错，这一面来讲是不错，的确是这样，主是乐意祝福给我们，不止失去了一部车子，给我们另外一部车，这是主给我们的益处。但这里的益处你要读上下文的。下面怎么说？他说，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磨成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明白吗？我们的主说，我妹子不只说到生命，
也说到形象。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实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的进入呢？就是当南风兴起，北风吹来，我们要得到一个益处，那个益处就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两句话你用是雅各的话是怎么说的呢？就是我妹子。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有一天主能从深处说，他是不折不扣我的妹子。你看见了我的妹子，就看见了我。我们看见了，人看见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因为人在我们身上所闻到的，乃是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不止这样，这是指着对世人来说的，叫世人，叫我们周围的人能闻到基督馨香之气，这是我们在地上的使命。但是我们更要不要忘记，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所有那个生命经过雕刻，经过苦难，从没有形状到有了形状，从不可琢磨叫人看见那个结果累累的丰满，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这个果子，苏拉米女说，愿我的良人，我们的主进入他自己的园子，吃他佳美的果子。原来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接纳许多的果子，我们以为是给人看的，我们以为是给人享受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我不知道那些圣灵在我们身上多年雕刻的那个结果，原来是让我们的主享受。我们能从深处有一个祷告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子，吃他佳美的果子。这个整个的故事就是关锁的园。我想我们今天不能够停在这里，因为这只是告诉我们圣灵一半的工作，圣灵还有另外一半的工作。我们需要读以赛亚书57章，对不起，是58章，我说错，58章第11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我想我们特别注意浇灌的园子。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刚才我们讲到关锁的园子，而这个园子里面你要遇见上等的果品、香料还有花。这些树、这些花、这些果子代表的是静态的生命，因为从表面上看上去，我们觉得这些代表生命的原则。但是等到我们是关锁的园的时候，从以赛亚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说，我们也是神浇灌的园子。说到浇灌的原子，这个生命是代表动态的生命。在关锁的原理你看见生命树，在浇灌的原子你要遇见生命水。所以当你读伊甸园的时候，那里不只有生命树，那里也有生命河。启示录，生命树，生命河。生命河提醒我们，我们是一所关锁的园子。 生命河提醒我们，我们是一座浇灌的园子，所以只有这两样的图画放在一起，才是一幅圣灵在我们身上完整工作的图画。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乃是一个关锁的园，同时我们又是一座浇灌的园，生命的水要在这个园子里面不断的滋润我们，也不断的浇灌我们。那这个特别代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来说，因为我们刚才所讲的关锁的园都是看到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是定静态的，但是整个那个工作的过程是浇灌的原则告诉我们的。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借助圣经里面给我们一幅图画，到底什么叫做浇灌的原则？我想再清楚不过，那就是创世纪第二章那里所讲的原则，那个原则就是个浇灌的原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弟兄姊妹，这个园子是关锁的园，但是下面呢，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然后下面接着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就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玛纳。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所以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清楚，整个伊甸园，当神把亚当夏娃放在那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只有亚当和夏娃。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是要把蛇关在这个园子的外面，所以才叫他修理看守，然后只有神能在这个园子里面，所以这个地方叫做伊甸。这是关锁的园不错，但是这个关锁的园同时也是一座浇灌的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代表圣灵如何在我们身上来工作，那就是生命的水流所代表的。所以你知道说，从伊甸就流出来滋润那园子，结果有四道的河流就通过整个的伊甸园。意思就是说，这是圣灵多元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在我们里面运行，为着要达到神中心的旨意，就是要达到所有在关锁的园里面你能发现那些的光景。那么弟兄姊妹，这样圣灵在我们里面像生命水在我们里面流通的时候，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我们需要负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顺着圣灵的水流，如果你顺着这个生命的河道，你一步一步的跟随着这个生命的河道，你知道你会找到什么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就会找到金子，而且还会找到珍珠，最后还会找到玛纳。所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运行，感动恩膏教训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顺着恩膏的教训，你真的照着圣灵的河道往前，跟着他运行的河道往前运行的话，弟兄姊妹，你第一，你会碰见金子。金子代表神的性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顺服恩膏的教训，因着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让圣灵在里面完全自由运行的结果你看见神的性情就组织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第一点。第二，你慢慢的慢慢再过一段时间，你再跟着这个水流往前， 你再往前，结果你我就发现珍珠。什么叫珍珠？珍珠就是一个水族受了伤了，沙粒跑到它幼嫩的部分，刺激它，叫它痛苦。那么它最重要的一个反应应该拒绝这些杀虫。但是你知道说里面生命有一个本能，这一个水族结果当刺激来的时候，它学习包容它，再包容它，再包容它，再包容它，结果慢慢的这一些包容在它里面的沙和石头渐渐的就变成了珍珠。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神借着许多的环境，像沙粒一样，那些最爱我们的人叫我们心中痛苦。你我本来可以报复的，你我本来可以回敬他们，你我本来可以就很容易的就叫我们摆脱那个情形，但是为着主的缘故，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当人打我们这个脸，我们转过另外一个脸，当他要我们走一里路，我们陪他走两里路。弟兄姊妹，应着在圣灵的工作底下，我们顺服恩膏的教训，结果你知道在我们的身上渐渐的有一个东西叫做珍珠。爱是凡事包容，弟兄姊妹，凡事包容的结果珍珠。如果我们真的照着圣灵的引导，不只发现金子，也发现珍珠，最后我们也遇见红玛瑙，换一句话说也找到宝石了。这个只有一个情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顺着圣灵的河道，圣灵的水流，我们如果一步一步来跟随的话，最后我们也能碰见宝石。什么叫做宝石？宝石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原来是泥土，本来是属土的，我们都是亚当，但是我们像彼得一样，我们得救了以后，主称为我们是基法，因为我们都是活石。这些活石是活的不错，但是是不透明的，你看上去看不清楚，完全这个是活的石头不错，但是呢是不透明的。但是感谢主，你还记不记得等到你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一块石头就是彼得，而那一块石头不光是活石，也是一块宝石。那么宝石是怎么成功的呢？宝石就是说一块很平常的石头，你把它埋在地的深处，没有人知道，当圣灵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没有人晓得。现在圣灵在这块石头上加压力，那是最高最高的压力，而且加上了许许许多的热，这是没有人知道的，因为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发生在暗中的，只有受苦的人，只有受圣灵雕刻的人，他知道，连他丈夫妻子都不知道。就在地的深处，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因着我们顺服圣灵的恩膏，因着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雕刻，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这块石头就变成了一块宝石。那就是碳，很单纯的一个碳的元素，而且非常脆弱的。但是你试着把铅笔，那个铅笔芯，那个很软弱的碳，很黑暗那个碳，你把它放在地的深处，如果你给它热，你给它压，热如果够高，压如果够高的话，弟兄姊妹，有一天同样的是碳，结果出来的是金刚钻。金刚钻的成分和铅笔芯的成分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弟兄姊妹，那个结果和分别在哪里？结果和分别就是一个，那个笔芯放在地的深处，接受热也接受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肯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
雕刻工作。我们如果不埋怨，我们能从主的手里接过主所给我们的。当热来的时候，高压来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说主啊，为什么是我？你看很奇怪呀、啊，如果人中头彩，他从来不说主啊，为什么是我？这个月啊，主让他一下赚了1000万，他不说主啊，这么多人里面，为什么你1000万不给王永庆？为什么给我？弟兄姊妹，你从来不会这样祷告的。只有等到所谓倒霉的事、苦难的事，你才说主啊，你为什么是我？弟兄姊妹，主非你不可，因为主要在我们的身上。因着你跟随主，因着我们是浇灌园子的缘故，在我们的身上要产生宝石。弟兄姊妹，现在人再来看这个石头的时候是透明的，再来看这个石头的时候，人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说，我们不只是浇灌的园子，我们也应该是一座不只是封锁的关锁的园子，也是一座浇灌的园子。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工作，不断的运行，这个生命的河流所到之处滋润我们。当然弟兄姊妹，一面我们有苦难，另一面圣灵有安慰。因为你不要忘记，当你顺着圣灵的水流，你找到金子，找到珍珠，找到宝石，那里有圣灵的工作，有火，有亚，不错，但是那里有生命的水来滋润我们，来安慰我们。当我们经过最苦的时光的时候，你要看见是全能者安慰了约伯，是全能者安慰了拿俄米，也是全能者安慰了我们。我们能够依靠在母亲的怀里，我们知道我们的父在他那里有所有的供应。十字架是沉重，但是十字架永远不会中过主的恩典。风波是很汹涌，但是永远不会遮蔽主的荣耀。碗代表神的愤怒，但是碗还是有边的。海浪虽然汹涌，神是以海岸来做他的界限，海滩来做他的界限。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有苦难，另一面有主的安慰。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安慰。我们如果没有让主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怎么可能出去擦干我们弟兄姊妹的眼泪？许多时候我们是工人，不错，我们是个职业的工人，我们因为有这个职业，有这个地位，我们非做这个职业的事不可。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给人的安慰，像约伯给人的安慰，像约伯的朋友给约伯的安慰一样。我们的安慰就等于在人的伤口上再涂抹上一层盐一样，我们叫人的苦更苦。但是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暗处接受过主的安慰，我们从来没有让主擦过我们眼中的眼泪，所以我们怎么会擦我们弟兄眼中的眼泪？弟兄姊妹，这是生命水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这是生命滋润的结果。因着生命这样的在我们里面滋润，所以我们从主那里得着极大的安慰。因着这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起来帮助神的儿女们。感谢主，这个是浇灌的园，但是你知道，这个浇灌的园子，这个浇灌的园子，你我要到什么时候看见呢？你会发现说，在创世纪是个园子，因为这里有生命树，有河，有河有树的地方，我们说这是园子。那么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你看见那里又有树，又有那里又有树，而且那里树那里也有水，所以你知道说那里也有园子。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不光是有园子，而且有城。感谢主，那个时候 不需要修理看守了，有一座城，那座城乃是神心目中所盼望达到的，整个神旨意的极大城就在新耶路撒冷。现在我们才明白为什么神让我们做浇灌的园子，因为如果不是浇灌的园子，我们就找不到金子，我们就找不到珍珠，我们也找不到宝石。那么现在弟兄姊妹都知道新耶路撒冷城那个城怎么盖起来，整个的材料是珍珠，是宝石，还有金子，整个的城只有这个材料。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圣灵在我们身上雕刻的结果是为着他自己那个荣耀建造的工作。现在园子不光是平面的，这个园子乃是一座城，你可以说这是一座花园，这也是一座城，这不是新加坡，这是新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这是主给我们看见圣灵最后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所要达到的目的，何等的荣耀。我们都明白新耶路撒冷乃用今天来说乃是指着教会来说的。今天主不只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雕刻，每一个人都是关锁的缘，也是浇灌的缘，因着你我主在我们身上产生了金子、珍珠和宝石，结果你看见那一座城新耶路撒冷城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城是透明的城，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发挥了他的功用，尽了他的使命，结果人要看见神的旨意终于达到了。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早晨我们一同复习这一段的故事，我相信对弟兄姊妹来讲都不是新鲜的，但是我们愿意借着这一段的话，我们来温习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真是感谢他，他我们因着他的怜悯，让我们是一个关锁的园，也是一座浇灌的园。愿主恩待我们，祝福他自己的。